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的亲情不断电和您见面。前不久啊，新月有一位好朋友，他的弟弟正当壮年，但是呢，却突然间因为一场疾病而英年早逝，所以呢，他非常的痛心。可以想象，当一个人正值不惑之年，事业飞黄腾达，家庭美满幸福的时候，却突然接到医生的一个电话，告诉你检测结果显示你的肿瘤是恶性的。有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就这样的入侵了我们美满的生活。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所震惊不已的你，会选择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完成什么事呢？最近，新月读到了一个父亲的故事，这个父亲就刚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震惊。这个故事的结局却是出人意料的。但是，在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到来之前，这位父亲为他自己的一对双胞胎的女儿所花费的心思，却令新月非常的感动。那今天新月在这里就非常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位父亲的故事。2008年，一位著名的作家布鲁斯·菲勒，他撰写的旅游书刚刚被翻拍成电视剧，他的双胞胎女儿也刚满3岁，他却突然被诊断出右大腿长了一个骨肉瘤，一种十分罕见的疾病。对于这样的打击，布鲁斯并不害怕死亡，而是满脑子在想，我没有办法再参与女儿们人生的每个阶段了，我该怎么办呢？当天晚上，两个女儿兴奋地跑到门口迎接他回家，手舞足蹈他们自创的舞蹈，转呀转，跳呀跳，最后两个孩子跌到地上笑成一团。看到眼前的天伦之乐，布鲁斯强忍着即将离开他们的伤痛，想出了一个可以永远陪在女儿身边的办法，他要成立一个爸爸顾问团。布鲁斯决定找6个值得信赖的男人，陪伴他深爱的女儿们成长，让他们的人生路上永不缺席父亲的角色。然而，要成为顾问团的成员，必须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朋友，而非家人，因为家人原本就会在身边。第二，必须是男性。第三，每个爸爸和布鲁斯的个性都要有部分的重叠，才能够完整的代替布鲁斯。根据这些条件，布鲁斯找到了6位好友，他写了6封信，逐一拜访他们，并且亲口念信给他们听。他希望每一位都愿意成为女儿们的爸爸。其中一位是杰夫，他是布鲁斯在学生时代到欧洲旅游的导游。他们在旅游的某一天深夜，他们一起离开旅馆，走在一群牛旁边。他问布鲁斯：“嘿，你有没有试过推倒一头牛？”布鲁斯表示疑惑，他又接着说：“牛是站着睡的，你只要从下风处绕过去，推一把，牛就会啪的一声跌到泥巴里。”他们最后 并没有去伤害那无辜的牛跌倒。但是布鲁斯对杰夫那惊人的观察力和好奇心却印象深刻。杰夫在了解了布鲁斯的病情以及即将被交付的任务后，止不住流下了男儿泪。他哽咽地答应了布鲁斯，成为爸爸顾问团的第一位成员。两位眼眶泛红的男人在字字句句中显现了无尽的爱和勇气。布鲁斯说，假如你要给我女儿一个建议，你会说什么？杰夫说，我会告诉他们，要当一个旅人，不要当一位游客。走下公车，看看不一样的事物，不要害怕走进那头牛。布鲁斯说，假如十年之后我的女儿第一次出国旅游，但我已经不在了，你会对他们说什么？杰夫说，我会说，你们对一趟旅程应该抱着孩子对泥坑的态度。你可以弯下身来看自己的倒影，你可以用手指去泛起一阵涟漪，或者是纵身跳进去，亲自去体会那种感受，那种味道。杰夫眼中闪烁着光芒，侃侃而谈他的人生观。布鲁斯知道，杰夫是爸爸顾问团的不二人选。另一位是大卫，布鲁斯的出版经纪人，他是一位真性情的男子。布鲁斯一样问他，假如你要给我女儿一个建议，你会说什么？大卫说，要相信自己。布鲁斯说，但我今天来找你，其实我一点儿都不相信自己，我四处碰壁，遭受打击。大卫说，我可没看见什么墙壁。人之所以举步不前，时常是因为自我设限。猛烈打击你的不是现实的瓶颈，而是不相信你的那个自己。布鲁斯十分肯定，大卫会让他的女儿们不惧困难，想尽办法克服难题，绝不放弃。在寻找爸爸顾问团成员的同时，布鲁斯进行了四个半月的化疗，再加上长达15个小时的手术，包括在大腿植入金属、切掉血管、分割肌肉。最后，布鲁斯成为医学界里成功的在这项艰难手术中存活的第三位幸运儿。布鲁斯曾问他的外科主治医生，如果我的故事能给我的女儿一些启发，你会跟他们说什么呢？他的主治医生说，我会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死亡，但不是每个人都真正的活过。我希望他们去体验人生。听完了这个故事，新月内心也非常的感慨，更为布鲁斯和他的女儿们感到高兴。在经历了这样的逆境和波折之后，我们非常的庆幸布鲁斯的女儿们依旧能够投入到爸爸温暖的怀抱，同时也会谨记着爸爸顾问团的人生智慧，那就是不畏未知，打破恐惧之墙。
这不可能的字句包围住了生活，热闹背后的空虚让人觉得冷清。哦，还好有你在陪我度过，给我个拥抱，就算伤痛还会继续，乌云密布布满空气。 前进。不管如何，你要我相信，你是我的希望，渴望牵你的手，跟随着你。当我哭，当我难过的时候，你给我鼓励。你是我的阳光，哦，照亮整个天地，就是你，我最好的朋友。相信只要你愿意，不管多少年，更用心更坚定，为了爱伸出你的双手，世界就要因为你而改变。非常多那么多，他就是你的，我的，他的。哦，
是我的希望，渴望牵你的手，跟着你。当我孤单，我难过的时候，别忘了你。是我的阳光，照亮整个天地，是我一生的朋友。
就算伤痛还会继续，不管如何，你要我相信。你是我的希望，渴望牵你的手，跟随着你。当我哭，当我难过的时候，你给我鼓励。你是我的阳光，哦，照亮整个天地，就是你，我最好。你是我的希望，渴望牵你的手，跟随着你。当我哭，当我难过的时候，你给我鼓励。你是我的阳光，哦，照亮整个天地，就是你，我最好的朋友。
好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的是今天的就听环节。我们依旧来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娟子和方怡为您带来的婆婆妈妈。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哦，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考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手记。
女秘书，我挂上电话，叹口气说，我真想做一天半天的男人呢。外子听了我这么一说，笑着问我，你休想有这么一天，堂堂男子汉就在家里，要治男人心，问我不就成了吗？究竟什么事惹起你这么大的感慨呀？我说，不是感慨，是感到不平。他说，诶，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我说，好吧，男子汉，让我来问你。妻子的提提点点，那就是唠叨，而女秘书的提提点点，那就是细心，这是什么道理啊？他说，哎，你没头没脑地抛出这两句话来，我怎么回答你呀？不过呢，唠叨的妻子啊，实在是很难忍受的呀。圣经的箴言不也说吗？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宁可住在屋顶的角上， 不再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老婆啊，我真庆幸你不是这样的女人，所以啊，我也不必住进房顶的角落，也不必逃到旷野去。告诉那个刚才打电话给你的姊妹，让她好好的检讨一下吧。我气冲冲地说，你说的哪儿去了？我是问妻子的唠叨跟女秘书的细心有什么分别啊？她说，这个嘛，我没有经验，不过啊，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这样吧，我们一块儿来研究研究好吗？真有本领，懂得化戾气为祥和。我们真的心平气和地把这个题目给讨论起来。我们的结论是啊，妻子的提点常常是多次的、详细的，而且呢，要求要有结果，稍一不慎就惹来埋怨、怀疑、挂虑，叫丈夫有压迫的感觉，那就是唠叨。而女秘书的提点呢，只是一次，简洁又不问结果。她心里想，反正我已经尽了本分了，你死啊是你的事儿。叫老板不必记挂事情，却又一身的轻松，那就是细心。我们俩啊都很满意这个结论，可是呢，我心又凄凄然。我在想，我是不是一个唠叨的妻子呢？过了几天，我就对外子说，我下定了决心，试试做一个细心的女秘书，不做一个唠叨的妻子。外子听了我这么一说，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于是呢，清早起来，天气转凉了，我就说，今天比昨天冷多了，而我却把要穿毛背心这句话给吞了下去。他一连咳嗽了好几天，而且呢越来越厉害，我就说该看看医生了。两天之后他还没有去看，我呢就把我现在就跟医生约时间这句话给吞了下去。晚上的议事会改在黄执事家中举行，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了他。当他出门的时候，我本来想问带了地址没有，但是回心一想，我就把这句话给吞下去了。他到了半夜才回来，我说开会顺利吧？他回答说还好。我本来很想问有什么重要的事啊，有什么困难的事呢，但是一想又把这话给吞了下去。就这样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过了两个星期。刚巧这两星期女儿一家来看望我们，住在家里。有一天呢，女儿凄凄爱爱地对我们说，爸爸妈妈，你们有什么不对劲儿啊？我总觉得你们这几天客客气气的，但是又冷冷硬硬的，我很不好过。我回答说，妈妈要做一个细心的女秘书，不想做个唠叨的老婆啊。女儿大惑不解，又不敢问。外子说，哎呦，我的老婆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难怪这些天来你显得没有一点的活力，几乎变了另外一个人了，我还以为你有病呢。我没有女秘书，你干嘛吃干醋啊？我的好太太，几十年了，你的叮咛我什么时候讨厌过呢？外子说完了就把过程告诉了女儿。女儿笑着说，都一把年纪了还闹着玩，你们一定是太无聊了。我赶快跑到厨房去弄饭，一来不好意思，二来一大堆本来想说的话憋在肚子里很不舒服。细心唠叨叮咛在我的脑子里啊纠缠不清，我只是想哭。突然一双有力的手把我搂住，他在我耳畔轻声地说，我的鼾声和你的叮咛一样的叫人有安全感呢。听他这么一说，只觉得一股暖流贯穿身心。四十多年的夫妻本来已经晶莹剔透像琉璃，何必矫揉做作，真是多此一举活受罪呀。
想不到我们麦婆婆也会这个发发牢骚啊，这个闹闹情绪 啊
对，而且想不到这个麦婆婆还有心啊尝试一些新鲜事物呢，做自己啊就是以前好像不大会做的一些的这个
违反本性啊，
违反常态啊。所以呢就是让啊周围的人都感觉到这个很奇怪哈、啊嗯、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当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哈、啊、被周围人所接纳了之后，你要是突然间改变你的对待人事物的这个方式和态度的话，他就会觉得不习惯了。
嗯，那我们这个麦婆婆这么一发作呢，
嗯，
这个 麦爷爷呢，哎呀，我就觉得他非常的甜蜜啊，你看看他的回应啊，真的是，你看这个我这个读到最后啊，哎呀，我心都酥了。就是说，一双有力的手把我搂住，在我耳畔轻轻地说：“我的鼾声和你的叮咛一样，叫人有安全感呢。”哎呀，
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柔情蜜意的这个麦爷爷。
你知道这个麦爷爷他还有一个专长，就是他很会画这个漫画哈。这个所以呢，在他的这个《麦婆婆手记》的这本书里面的那些插图呢，都是那个麦爷爷亲手画。
对
的哈，那么我们只是用声音档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演绎来解说嘛，但是在我们手头的这一本书上面呢，就有这个麦爷爷亲手画的这个插图哈。那这一篇上面呢，就是画了那个麦爷爷哈，双手搂住、这个、
抱住那个麦婆婆，
那个麦婆
婆喜笑颜开，
对呀、啊，那个麦婆婆脸上甜的嘞，
对呀、啊就是，对、啊、
对、啊。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所有的在我们的男士听友们哈，就是来学学这个。麦爷爷的这个非常有智慧的回应哈，你说通常这个当这个女性一发威的时候，就是要发泄自己情绪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就招架不住了，然后也是就是说我怎么啦，要不然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对啊，
两人就
对
上了，对上以后就是一场争吵收场，或者是弄得大家都不开心啊，你看我们的麦爷爷多没有智慧啊，
呀，所以我就说哎呀，这个做麦婆婆很幸福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那其实呢麦婆婆在这里所表达的其实都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女性的反应哈，那么特别是有一种讲法呢，就是说家花哪有野花香啊，然后呢就是说好像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妻子呢跟外头的任何一个女性一相比呢，做一些比较，她这里是用这个女秘书来做比较啊，
对对对，
那其实呢很多的婚姻里面都同样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啊，那么麦婆婆的回应呢也是相当自然的啊，但是呢你看看这个夫妻之间呢就是那种调和哈、就是需要有真正的爱，真正的耐心，还要有一点幽默感，还要有一点
是是是
就是那种忍耐哈，你看很有智慧的这样回应呢，那就是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收场、
对，所以我们就发现啊，不管我们的就是说人生哈、里面有多少的比较啦、或者说跟别人的比较也好，还是就是跟自己的家人的比较也好，但只要我们有一颗包容的心哈、我们有一颗体贴的心，还有呢，我觉得那个作为男士来说呢，这个幽默感也是很需要的哈、就是
双方都需要有幽默感，
这个家庭呢就会很就是很融洽了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亲情关系呢，就是我们带给孩子，让孩子看到的这个父母亲哈，他们也是很恩爱、很和谐的一
对
父母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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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啊，那真的是非常喜欢、非常珍惜这个能够跟娟子一块聊天，也跟听众朋友有一些互动的这样的时间啊。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哎，对了，明天同一时间，亲情不断电继续和你再相见喽。
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